中共新版地图引发六国抗议，中俄关系生变。华盛顿首次对台军援，学者话美台正在建立默契。德中双边关系降温，德国城市纷纷取消同中国合作。外资好悲观，八月逃离中国速度创2014年以来纪录。人权观察指，针对维吾尔的反人类罪行不断发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礼拜中共新发布的2023年版标准地图引发多国抗议，而俄罗斯亦都有部分地区被划入这份地图，凸显中国的扩张野心。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这个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现况。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对台湾主权的主张，都无法改变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30号英国议会报告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具备所有的国家资格，包括常住人口、明确的领土、政府以及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明说，菲律宾拒绝接受2023年版中国标准地图，因为它涵盖九段线，该线据称显示了中国在南海的边界，北京此举没有国际法依据，尤其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下，2016年南海仲裁已经明确指出九段线相关部分包围的南海海域违反该公约，他们超出中国依据公约享有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体限制，不具法律效力。马来西亚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中国2023年版标准地图所示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涵盖了马来西亚的海域，马来西亚对此并不承认。其外交部长赞比利表示，外交部将会对中共递交抗议书，这项争议必须根据国际法，支持为南海订定行为准则。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中共此举侵犯了越南对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主权，基于九段线的主权主张和海洋主张毫无价值，并且违反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印尼外交部长马苏迪表示，坚持主权，划线或者做任何主张都必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印尼的立场一直和该公约一致。印度外交部已经向中共正式提出强烈抗议，外长苏杰生指出，将他国领土纳入自己的地图已经是中共的陈年旧习，这种做法不会改变现实。印度抗议的时机很敏感，印度和中国的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将会缺席 G20 领袖峰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对本台表示，地图出来都会有一些争议，这个是历史的遗留问题，要通过谈判解决。印度在这个会上想争取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来同发达国家能够谈一些合作，使得中国在这个会上会比较孤立。本来这种会议如果放到一些其他领导人那里，他们会捉住这样的机会去争取中国的影响力。但是习近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知识面比较窄，对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还有外交方面；第二，他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他就在这种外交性的针锋相对的场合不擅长，他很怕影响他为中国人塑造的伟大领袖的形象、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他可能要回避这个场合。此外，31号印尼和美国开始为期两周的联合军演，美军太平洋总司令芬兰说，这样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安全、更加和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澳洲、日本、新加坡、法国和英国也都参加。据共同社报道，美国、日本、印度、澳洲计划趁9月在联合国大会时召开四边机制外长会议。3月四国外长联合声明表明，四边机制就是为了取代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位置。 据美国新闻周刊30号报道，北京发布的新版地图显示，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瓷子岛全部属于中国。而据俄媒 RBC 报道，该岛主权争议始于1960年代，直至2008年，中俄双方签署协定，将岛最西部土地划归中国。康乃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席尔比认为，这个是对俄罗斯的挑衅，不算大，但足以造成不悦，就好像偷走别人碟上的一块食物一样。乔治梅森大学专研俄国和中东的教授卡兹指出，俄罗斯肯定密切注意着中共官方地图。由于莫斯科在经济上对中国日益依赖，普京就算不满亦都无法大声抱怨。不过俄中关系可能变得紧张。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提到，中共已经对乌克兰保持中立，仲发布和平倡议，已经导致中俄出现分歧。华盛顿当局作出空前举动，对台湾提供首批直接军事援助融资，触及中共痛点。相比以往的对台军售，今次援助数额仅为8000万美元，但是由于政策采用援助规格进行，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在支持台湾问题上取得空前突破。学者指出，这笔钱款展现了台湾正在与美国国防部之间建立默契，不再是由台湾打开武器清单，而是由美国国防部来替台湾度身订造能够防御中共军方的各种武器。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本台记者表示，在应对中共方面，这一笔融资具有意义。他说，融资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台湾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刺猬岛，将自己坚实起来，亦即是对中共产生最好的吓阻作用，亦即是让美军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加入台海的成本最低。因为低，美军就越容易介入，越愿意介入，这个当然都是一整套的良性的循环。中共现在因为经济非常糟糕，失业率两成起跳，整个经济成长的萧条，市场需求低落，中共这一波的经济危机是不是能够撑得过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邱思怡指出，借助这一笔融资，美国可能对台湾提供反飞弹或者是轻型的这些武器，包括俄乌战争当中的刺针或者可以携带的这些武器。美国希望武装台湾，亦会希望台湾的征兵能够恢复至少在1年甚至以上，现政府已经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除了直接购买武器之外，这一笔钱款亦都可能有助在其他领域抵制中国打击。所以说，这些武器不只是在设备上会符合美国的期待，在人员的训练上也都是需要钱，尤其好像空军飞行员的训练的费用都是千万起跳的。最后当然，这些情报的分享系统，现代 AI 的这种战争时代有相当多的假新闻、假信息，也都会随着 ChatGPT 提出来之后，慢慢地需要很多的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包括反黑客的训练都是需要资源，都需要钱，那个也都是台湾借由美国的融资去做好改革的一个契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30号表示，今次援助根据台湾关系法和美国长期一贯政策实施，美方长期关心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主席麦克默考尔指出，这些援助不仅将会帮助台湾和该地区的其他民主国家，亦都将会加强美国的威慑，在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情况下确保国家安全。邱思怡认为，目前中共政府遭受外忧内患，情况不佳，未来所选的路径可能有两条，中共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更加穷兵黩武，好像今次日本的排放核废料事件。中国小粉红为什么这么崩溃？很简单，因为共产党的机器有意地让这一种民族的对外的仇恨来去转移国内的矛盾，经济搞不好这一块，恐吓你他可以转移他国内注意力。第二个，中共有可能在台湾借由这一笔很大的军事的融资坚实自己之后，中共变得自我克制亦都有可能。他自己都顾不到自己，他怎可能还要打台湾？他自己本身经济的问题，包括军事没办法到位，包括内部人事斗争，这样亦都会让他更加往内卷、往内缩、往内部去做一个盘整的动作。 最近德国同中共嘅双边关系有降温趋势，德国各大城市相继终止同中国嘅合作，各自缔结姊妹城市嘅计划。旧年年底，有中国城之称嘅杜伊斯堡首先叫停咗同中国嘅合作，不再同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共同推动智慧城市计划，理由系中共同莫斯科嘅关系友好。喺俄国开始侵略乌克兰之后，中共虽然宣称中立，但事实上却扩大同俄罗斯嘅往来，让欧洲国家普遍感到失望。今年5月，德国中部城市耶纳亦都决定暂时搁置同广州缔结友好城市嘅计划。耶纳市长尼采表示，有必要观察中共当局是否调整对台湾同俄乌战争问题嘅态度。位于波罗的海嘅基尔系德国海军基地同潜艇制造大本营。青岛主动提议同基尔缔结友好城市。基尔市议会原本喺3月已经批准，不过喺学界同政界表达疑虑之后，上个月亦都决定搁置同青岛结为姊妹市嘅计划。基尔大学安全政策研究所所长克鲁塞警告，中共有假借友好城市同学术交流名义窃取机密嘅传统，目标系接触更多嘅学者。佢仲批评市政府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表示基尔嘅潜艇制造技术同水底作战能力对中共海军相当重要。杜塞道夫系德国重要嘅华人聚集区。2010年起，每年同科隆、杜伊斯堡等3个位于西部嘅大城市轮流举办中国节。但杜塞道夫日前宣布，原定于9月举行嘅中国节因为场地不理想同形式有必要检讨而停办。由于中共对俄国嘅暗中支持，加上中共仲一再威胁要攻打台湾，导致德国社会对中国嘅观感有好大嘅转变，德中关系亦都明显降温。中国地产危机恶化，导致外资产生咗空前嘅担忧。礼拜四发布嘅官方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喺今年8月份抛售咗价值超过120亿美元嘅中国股票，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7月下旬承诺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加实质嘅支持措施，但系礼拜四嘅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嘅制造业已经连续第5个月萎缩，资金外流嘅程度系前所未有噶。长期以嚟，中国嘅房地产行业通常大约占年度经济活动嘅1/4，该领域嘅崩塌伤害咗整个市场嘅投资情绪。同时，中美两国日益恶化嘅关系，亦都阻止咗外资入境嘅步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喺今个礼拜对中国嘅访问期间表示，美国公司开始认为中国无法投资。喺呢一种主张之下，金融时报根据交易所数据计算发现，8月份喺中国市场，离岸交易者净卖出咗价值近900亿元人民币，合124亿美元嘅沪深交易所上市股票，比2014年底推出该计划以嚟嘅任何一个月都更多。抛售激增反映出全球投资者更加失望。当月一度被认为系中国境内经营状况最好嘅开发商碧桂园出现国际债务违约，而垮塌嘅恒大公司亦都喺度寻求破产。经济放缓严重影响咗中国股市嘅整体估值。今年以嚟，以美元计算嘅基准沪深300指数下跌咗8%。然而喺世界其他地区嘅股票市场都取得咗2位数嘅涨幅。8月31号，总部设喺纽约嘅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嘅反人类罪行仍在持续发生。喺1年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关键报告，强调中共政府侵犯新疆维族人同其他穆斯林权利嘅做法同反人类罪挂钩。在此之后，好多非人行径仍在继续。报告指出，喺过去1年当中，中共官员继续实施滥用严打政策，践踏当地少数族裔嘅权利。中共政府嘅行径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酷刑、被失踪、强迫洗脑、大规模监视、文化同宗教迫害、家庭离散、劳工、性暴力同侵犯生育权。人权观察2021年得出结论，呢一啲行为构成反人类罪。报告估计有50万特厥裔穆斯林被关押喺监狱当中，但尚未获得大规模释放，而且基本同家人失去联络。 好多证据显示，在美国发起对新疆劳工产品的制裁之后，某些维族人士被运送到新疆之外的工厂继续劳工活动，成为中共强迫劳动供应链的一部分。人权观察表示，敦促政府对于中共迫害人权的举动进行更多回应，其中包括努力通过一项联合国决议，建立专门调查机制，关注新疆问题，查明责任人并提出问责建议，努力获得并寻找受害者身份，帮助亲人团聚，呼吁外国法庭根据普遍管辖权的概念，追究酷刑实施者刑事责任，哪怕当事人是在境外等。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副主任黄松年话，各国政府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应该捉住新疆报告周年纪念的机会，发出明确信息，即是要求北京不再犯下严重的国际罪行。他们应该宣布一系列措施，追究中共政府的责任，并迫使当局改善当地维吾尔人的生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